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到你面前来，因为你把永生赏赐给我们，是借着你自己为我们舍身流血，使我们从罪恶的里面被拯救出来。主啊，我们真是欢喜快乐到你的面前来，我们心中也存着一个很深的渴望，渴望要更深的来认识你。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在这样一个退休会的当中，主，你让我们有时间在你面前来默想，借着你的话，我们能够来认识你。我们把今天这个专题恭敬地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你自己在我们当中，你在这里来对我们说话，你自己来教导我们，你来开我们的心，使我们对你的话语能够真知道，也求你让这些话不仅仅是在我们的理性的层面能够认识能够了解，更是让这些话深入我们的心中，使我们带来生命的改变。主，谢谢你，谢谢你不断施恩给我们，我们在这里再一次恳求你，在这样的一段时间当中，把你的恩典厚厚的浇灌下来。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这一堂是要讲到个人灵修的生活。也许对有些人来讲觉得这个题目太简单了，很普通，所以呢这个不一定是我们需要知道的，也许我觉得我已经知道了，但其实个人的灵修生活跟我们整个基督徒的生命以及我们生命的成长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我跟庄牧师，我们在波士顿牧养一个教会，所以我们也知道教会里面很多实际的情况。今天在教会的里面，基督徒所谓热心爱主的基督徒，可能花很多的时间在教会里面参与各样的侍奉，但是有一环是大家非常忽略的，就是我们个人跟神的关系。所以这一堂个人灵修生活，我们今天主要是着重在这个个人灵修生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方面。明天我就会很实际的跟你们分享，希望能够借着这些实际的分享，让大家能够很确实的回去以后可以真正开始建立一个个人灵修的生活。所以首先我们一定要看见这个重要性，如果我没有看到这个重要性，我就不会想要去建立这样一个个人灵修生活。好，那么个人灵修生活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是绝对必须的，从几方面可以看见这个必要性。首先我们要从我们的信仰的本质来看基督徒信仰的本质。那么我们传福音，我们告诉别人说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使我们罪得赦免，然后我们可以得永生。我不知道你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你是怎么传的，你是说哎，来信耶稣，信耶稣可以使你得平安，可以使你得喜乐，还是我们告诉人信耶稣最重要的是能够得永生？那什么是永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很深入的思考过永生的意义。我常常问这个问题，我得到的答案有各种不同的答案。其实在圣经里面主耶稣曾经为永生下过一个定义，所以我们现在要先来看看主耶稣怎么样为永生下定义。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三节，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三节，这节经文耶稣基督为永生下了一个很清楚的定义。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三节，我来读给大家听。耶稣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 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如果我们把这句话简化的话，耶稣的意思就是说，认识神就是永生，认识神就是永生。为什么呢？我们需要回到圣经里面死亡的定义来看，我们才能够明白为什么认识神就是永生。我们看创世纪，当初神造人，造了亚当，他给他一个命令，他告诉他说，园子当中所有树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有一棵树，就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结果亚当跟夏娃没有听从神的命令，当他们受试探，夏娃就选择违背神的命令，他就吃了那个果子，同时也给亚当吃。所以按照神给他们的命令跟吩咐，吃的日子他们必定怎么样？必定死。这是神所说的，当他给这个命令的时候，他也把结果告诉他们。但是如果我们继续读下去，我们会发现亚当跟夏娃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他肉体的生命来说，他们没有立刻死亡。事实上亚当如果照创世纪第五章的记载，他活了900多岁然后才死了。但是难道神的话没有照着神所说的去成就吗？其实神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不落空，他们吃的日子他们真的是死了，但是不是他们肉体的生命死了，是他们因为违背神就与神隔绝。所以圣经里面死亡的最基本的意义就是与神隔绝，就是因为他们违背神的命令，神说当你吃的日子你必定死，所以亚当跟夏娃被赶出伊甸园，他们就与神隔绝。这也就是今天我们看到新约以弗所书保罗说第二章，他说我们从前都是在过犯罪恶中死了，我们都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这个死就是表明我们是一个与神隔绝的人，我们对于神我们不认识他，我们也跟神之间没有一个个人的关系。这就是圣经上死亡的基本意义。所以从这个死亡的基本意义来看，什么是永生？难怪耶稣告诉我们说，认识神并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永生很简单，就是我们不再与神隔绝，我们现在跟神能够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这就是永生。但是我们还要进一步解释，耶稣所谓的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个认识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在圣经里面，不论讲到神认识我们或者我们认识神，在旧约神说以色列是他的子民，他在万国万民中只认识他们。在新约约翰福音，耶稣说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能够听我的声音。所以从旧约到新约，当圣经讲到神对人的认识，讲到人对神的认识，这个字本身绝对不是单指一种理性上的认知，绝对不是单指理性上的认知。在圣经里面所谓的认识，除了有理性上的认知，还包括一个个人的关系。换句话说，圣经上这个认识本身是一个 personal relationship， 是一个人跟人之间，人跟神之间一个个人的关系，是一种经验，是一种彼此相交的一个关系。以我们今天的环境来看，譬如说我跟一个人之间，我可以说我认识他，但是可能我跟他没有一个个人的关系，那这不是圣经上所说的认识。譬如说美国总统克林顿，我们可以说哦，我认识他，我之所以认识他是因为我知道他，他是美国的总统，可能我也知道很多有关他的事情，可是我个人跟他没有一个个人的关系，这不是圣经上所说的认识的一个观念。圣经上所说的认识，不但 我知道有关他的事，而且我跟他有一个个人的关系，这就是永生。所以认识这个字在圣经里面用在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关系上，就是夫妻的同房。如果大家看创世纪第四章，我们中文圣经说亚当与夏娃同房，就生了该隐，但是原文希伯来文是亚当认识夏娃，就生了一个儿子叫做该隐。那譬如撒母耳记上第十九章，哈拿向神求，因为她不能够生子，后来以利加拿她的丈夫就与她同房。我们中文圣经是这样翻，可是你如果读原文的话，就是以利加拿就认识哈拿。所以这个字用在夫妻同房，这是一个非常亲密的一个个人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圣经上说夫妻二人要成为一体，这样的一个夫妻同房的关系是一个非常亲密的一个关系。所以当圣经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一种认识不是只是一个认知，这是我们跟这样的神，跟这一位生命的主宰，我们跟他有一个很亲密的一个个人的一个关系。那既然这是一种亲密的个人的关系，这种认识是需要花时间，是需要花时间去相处去相交才有可能达到的。如果我们认识一个人，我跟他只有见过几次面，我对他不可能有真的很深入的认识跟了解。但是好像夫妻几十年生活在一起，一起吃一起睡，很多的时间彼此来谈话彼此来相交，夫妻的认识就不是只是很肤浅的，是一种很深入的彼此个人的关系，加上夫妻的关系是这么的亲密。所以我跟庄牧师结婚，去年是我们25周年结婚纪念。我们结婚25年，我对他的了解跟他对我的了解已经达到很深的地步，所以很多时候庄牧师在上面讲到，我在下面已经知道他要讲什么。事实上我事先也没有问过他，我也不知道他他就是说，当然也许我知道他讲的题目他讲的经文，但是当他要怎么讲或者他讲到什么东西，他会举什么样的例子，我坐在下面我都已经知道。当然果然就是照我所了解的。所以这是从需要时间来建立的。因此我们跟神，我们有这个永生，说出一个必要性，我们需要花时间跟神来相交。如果今天我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只是每个主日到教会来崇拜，或者我甚至花很多时间在那里做这个做那个，我以为我在侍奉神，可是我从来不花时间来到神的面前来亲近神，我可能不是一个认识神的人。那么第二，这个认识也讲到彼此之间有一个关系，这个关系是一种爱的关系。今天早上唐崇牧师跟我们讲到神是爱，然后这个爱要延伸出去。因此当我们与神建立这样一个生命的关系，一个个人的关系，这个关系是一个爱的关系。如果我们爱一个人，我们一定愿意花时间给这个人。我们看男女谈恋爱的时候，最渴望的就是两个人可以单独相处在一起，最好什么事都不要做，只要两个人在一起。那么如果一个丈夫他对他的太太说我爱你，他以为他爱他太太就是出去赚很多的钱，让他太太有足够的钱可以买他所喜欢的东西，可是他从来不花时间跟他太太相处在一起，我想他的太太绝对不会觉得他的丈夫爱他。我自己是一个太太，我知道我最渴望的是我的先生愿意把时间腾出来跟我在一起。我不在乎他赚多少钱， 他赚的钱很少，我们生活清苦一点，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愿意把时间分给我。我们爱一个人，我们爱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我们跟别人传福音，我们爱他们，我们会把时间分给他。当我们跟神建立一个关系，我们说我们爱神，可是我们从来不把时间给神，或者我们先把时间给别的，给我的工作，给我的子女，给我的 hobby， 我们把时间分给很多别的东西，我们却不把时间分出来安静在神面前来亲近他。我想我们说我们多爱神都是虚假的。不管我在教会里面做多少的侍奉，不管我为人做多少的事情，不管我向人显出多少的所谓的爱心，但是我相信所有的根源是从神来的。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在神面前花时间与神单独的相处，我们说爱神是假的，我们说爱人也是假的。所以这是从永生的这个定义本身来看，我们个人的灵修生活是绝对必要的，这是永生的本质。因为永生就是认识你独一的神真神，并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所以如果我有永生，如果在座你们每一个人有永生，你一定里面有一个渴慕，你渴望来亲近神。如果你觉得别的东西都比较重要，唯独到神面前来亲近他这件事情是在你的生活 priority 优先次序里面是最低的，那我真的是要挑战你，你到底有没有生命？想想看，我们肉体的生命要吃要呼吸才能够维持，那么如果我有永生，很自然的这个生命的本能就是我必须要到神面前来，借着读神的话，借着祷告，我这个生命，我跟神的关系才有可能维持。否则这只是一个表象，或者说只是在人眼里面看我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我们没有人可以欺骗得了神。神是鉴察人心的，他看透所有的一切，他知道我是不是真的有这个生命。如果我有这个生命，我一定会很渴望要来亲近神。好，那这是从永生的定义来看。其次我们要从另外一方面，就是真假门徒来看。我们再来读一段圣经，在马太福音，我们读第七章，马太福音第七章，马太福音第七章，我们读第21节到23节。马太福音第七章21节到23节。马太福音第七章21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好，这段圣经耶稣是告诉我们真假门徒的一个分别。因为在前面15节到第20节，他首先警告我们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所以接下来他告诉我们怎么样来分辨真假先知，但是不但警告我们要分辨真假先知，接下来他警告我们，我们必须要很小心的来查验什么是真门徒，什么是假门徒。当然这个首先是运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并不是叫我们拿这个来去判断别人或者去论断别人。那么耶稣告诉我们怎么样来分辨谁是真门徒，谁是假门徒呢？换句话说，真门徒就是有永生的人，因为永生是属于神的国度的生命。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他曾经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进神的国。换句话说，没有永生的人不能够进神的国。永生是神国度的一个生命， 必须有永生才能够进入神的国。那么在这里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也就是不能都进神的国。今天我们教会里面的人都是称呼神，都是称呼耶稣主啊主啊，但是这里他告诉我们说，不是凡称呼他主啊主啊的人都可以进天国，只有什么样的人可以进去呢？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这里耶稣告诉我们，进天国的条件就是要遵行我天父的旨意。换句话说，耶稣是说，顺服神，完全没有条件的顺服神，这是进天国的条件。遵行神的旨意就等于是顺服神，是同义词。也可以说，换句话，真门徒的特质是什么呢？一个真正的门徒是一个完全毫无保留的顺服神、遵行神旨意的人。毫无保留的顺服神、遵行神的旨意，当然包括悔改。换句话说，我们并不是用顺服神建立一个 credit， 建立一个攻击来赚取我们的永生，来赚取进入神的国。反过来，顺服神是我有这个生命在我的里面，我就必定活出这样的一个顺服神。而为什么说我有生命在里面，我会活出一个顺服神的一个生活呢？因为我已经是属于神的，所以我是一个悔改的人。悔改就是转向，原来我是以自我为中心，现在我180度转向，不再以自我为中心，以神为中心，这就是悔改。所以悔改带来的是一个对神的完全的顺服，对神的旨意能够完全的去遵行，这是一个真门徒的特质。但是接下来耶稣说，当那日，什么日子？那日就是指的末日审判的时候。当末日审判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耶稣说，当那日必有许多人，你注意哈，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在这里我们看见，当末日审判的时候，耶稣告诉我们说，会有很多的人，他们会非常的惊讶，他们竟然不能够进神的国。因为从这里耶稣所说的话来看，这些人他们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在他心里面觉得说，他是必定能够进神的国，绝对保证，因为我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我又口称呼他主啊主啊，怎么会我进不去呢？他们会感到非常的惊讶。但是耶稣说，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注意耶稣用的字，我从来不认识你们。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假门徒他的特质是什么？第一个，他们口里称耶稣为主，这也是真门徒的特质。在这一点上，真假门徒没有什么不同，他们也是口里承认，认耶稣为主。不但他们口里承认，在第22节，耶稣说他们要对耶稣说，主啊主啊，这个主啊主啊，这样子的重复是表明一种热切。我不知道你们祷告的时候是怎么样，有时候我心里很迫切的时候，我祷告的时候我不是说，主啊我求你怎么样怎么样，我祷告的时候我会说，主啊主啊，因为你心中很热切，所以你对主称呼，你说主啊主啊。所以当他们对耶稣说主啊主啊，表明一种热忱。所以这个假门徒可能并不是没有热心，他们是心中满了热忱，所以他们不但口里承认称耶稣为主，他们也主啊主啊，他们很热心，可能在教会里面热心的侍奉，有一股热忱。而且他们说， 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他们传讲神的道，奉耶稣的名传道，传讲神的道，奉你的名赶鬼。啊，我们如果读圣经，我们可以看到有没有这样的人可以不属于神，不是真的神的子民，可是可以奉主的名传道。至少在旧约我们看到一个人叫做巴兰，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在民数记有一个人叫做巴兰。我们常常说先知巴兰，其实仔细的读圣经，圣经从来没有称他为先知。在彼得后书，在犹大书，在启示录，都是说比尔的儿子巴兰。那么这个巴兰他是在传神要他说的话，可是他却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人。那么奉主的名赶鬼，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我们也看到有一个犹太人的七个儿子，他们曾经奉保罗所传的这位耶稣的名赶鬼，结果倒过来鬼爬在他们的身上制服他们。所以一个不认识神的人可以奉神的名赶鬼，但是还有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这里我们看见这一些所谓的基督徒，这些假门徒，他们有几方面的特质。一个，口里承认，他们也很可能很热心。第三个，他们会做很多基督徒做的工作，传道、赶鬼、行异能。但是这里我们看见很清楚一件事，到末日的时候就会显出他们的真相。而他们在这个事实的真相显出来的时候，他们觉得很惊讶，他们要辩驳说，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异能吗？换句话说，这一类的假门徒还有一个特质，就是自我欺骗，就是自我欺骗。他以为他绝对可以进去，但是耶稣说，我要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不认识你们，我不认识你们。因此在路加福音我们看到耶稣曾经差七十个人出去传道，耶稣差他们出去传道的时候，给他们权柄，可以医病，可以赶鬼。这七十个人出去回来非常欢喜，对耶稣说，鬼连鬼都服了我们。他们很高兴，因为他们医病赶鬼，连鬼都服了他们。可是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我看到撒旦从天坠落。换句话说，鬼服他们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能力，有什么权柄。耶稣已经看见撒旦的失败，这是当然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一件事。在十字架上耶稣就完全打败这个世界的王，就是这个撒旦。但耶稣说，我已经看见，换句话说，撒旦的失败是已经定的。那么因此耶稣给门徒，给这七十个人权柄去赶鬼。所以耶稣说，你们不要因为鬼服你们欢喜，因为你们赶鬼的权柄是从耶稣来的，并不是我们赶鬼是我们的功劳，是我们的能力。能够鬼被赶出去是出于耶稣的权柄。但是耶稣接下来说，你们不要因为鬼服你们欢喜，耶稣说，你们要为你们的名字能够记在生命册上而欢喜。所以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耶稣强调的不是工作，强调的是我们里面这个生命，这个我有没有这个永生。那么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这种属灵的自我欺骗有很多的形式。我们有时候以为我们享受某种独特的属灵的经验，我们就以我们自己为属灵的。也许我觉得我可以说方言，也许我有某一种神秘的，我见过什么什么样的一个异象。我们以我们有某种属灵的独特的属灵经验，以此为我们是属灵的。 可是我们忽略了正常的属灵经验，就是读经、祷告、顺服神、遵行神的旨意。或者我们又错把超自然的经验认为就是真正的属灵跟敬虔。也许我今天经历过神医治我的身体，也许我今天经历过很奇妙的神迹，我们错把这个超自然的经验看为是我真正的属灵跟敬虔。或许我们又把热衷教会的活动跟侍奉误以为是真正的属灵跟敬虔。我们看今天在教会里面的长老跟执事大概都是很属灵，今天谁在教会里面最热心做最多的事，可能就是很属灵。我们也错把这一类的热心当成是真正的属灵跟敬虔。或者我们错把口里面大声的表白当作是真正的属灵跟敬虔。可能我们看到今天教会里面，我们以为属灵的人大概是嘴巴最会讲的，很会讲属灵的话，讲很多属灵的道理，很会讲解圣经，我们以为这种人大概就是非常的属灵跟敬虔。或者今天我们以为什么人有讲道的恩赐呢？有口才的人就是有讲道的恩赐，我们以为有口才就有属灵的敬虔跟属灵的生命，所以我们看这个人讲得这么好，他一定是一个很属灵的人。或者我们不注意听一个人所说的内容，所传的道的内容，我们讲的道只讲平安喜乐，不讲罪，不讲审判，我们讲的道只讲顺利，只讲凡事照我们的意思来成就，我们不讲牺牲，我们不讲舍己，我们不讲顺服神，我们不讲为主受苦。这一些都是我们一些错误的属灵观，我们以为这些是属灵，但是这里耶稣很清楚让我们看见，这是一种自我欺骗。这里耶稣所说的显明一件事，一个人口里所说的，甚至他外面所做的，并不能够完全代表这个人所是的。他嘴里说的跟他所做出来不一定就是这个人真正所是的，因为只有神他是鉴察人，他能够看透一切。但是今天我们常常只是看外面，人看人真的就是看外貌，只有耶和华神是鉴察人的心。那么因此耶稣会对这些人说，我不认识你们。所以我刚刚已经说了这个认识本身的意义到底是如何。所以即使有这些外面的这些东西，今天我们以为是属灵的一些记号，可是这个人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我不认识你们，从来没有跟耶稣有一个真正个人的关系，没有每一天在神的面前来亲近神。我们虽然可以做很多别的，我们虽然让别人看来在言语行为上都有一个所谓属灵真正的敬虔，但是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耶稣把他们赶离开他的面，他说，你们这些人离开我去吧。所以真是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一个稳定的个人灵修生活，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记号，来显明我的里面有没有这个生命。而我的个人灵修也是一个自然的生命的流露，如果我有这个生命，我一定愿意花时间来跟这位神来相交。那么不但如此，我们还要看主耶稣的榜样。我想主耶稣，我们大家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他跟父神之间的关系，那种亲密的关系，他从来没有一时一刻是与父神分离的，他跟父神之间是非常的亲密， 以至于当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是他的真正的痛苦，还不在于肉体的痛苦。如果你读福音书，你注意福音书的作者从来没有花口舌去描写耶稣钉十字架那个肉身的痛苦。今天我们听讲道，很可能传道人会花很多时间跟你讲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肉体的痛苦是多少。肉体的痛苦的确是有，可是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最大的痛苦是当他担当我们世上所有人的罪，罪使他与神隔离，所以在十字架上他发出最痛切的一个呼喊，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从来没有一时一刻跟父神分开过，在十字架上当他担当我们的罪的时候，那是他最黑暗的一个时刻。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像耶稣这样与父神有这样亲密的关系，我们看看他在地上的生活。当然圣经没有记载他前面30年的生活，比较详细的是他传道那3年半的时间。在路加福音里面，路加福音这卷书有一个主题，有好几个主题，其中一个主题是强调祷告。那么因此路加福音记载耶稣他的传道事工的时候，他也特别着重耶稣个人的祷告的生活。所以在路加福音里面我们看到特别多关于耶稣祷告的生活。当这些众人拥挤他，要求他来医他们的病，要求他赶鬼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个事情，耶稣常常就退去。如果是今天，我们会说这么大的需要在这里，我们应该赶快，饭也顾不得吃，觉也顾不得睡，我们就是要去做，要去满足这些需要。的确耶稣传道的时候他们没有时间吃，没有时间睡，但是不仅仅是为了要去满足这些需要，我们看见耶稣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总是退去，总是退到旷野，有时候是彻夜祷告，有时候就是在众人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反而退去。如果你读马可福音，那些人都要拥挤的时候，耶稣退去，他的门徒到处去找他，他到退到旷野去祷告。当他选立12个门徒，他是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他整夜祷告，然后天亮的时候他就选立了12个使徒。我们看到耶稣常常带门徒，路加福音第11章，他带门徒去祷告的时候，门徒对他说，主啊，求你教导我们怎么样祷告。在客西马尼园最后他被钉死之前的祷告，路加福音也特别强调耶稣的祷告。耶稣是跟父神有这么亲密的关系的一位，当他在地上，至少我们从福音书的记载，这3年半的传道事工当中，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他是常常退到旷野去，在那里单独的与父神相交。更何况我们，更何况我们，我们今天有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绝对需要把时间分别出来，来到神的面前来亲近神。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这个灵修生活的必要性。从神的话我们看到我们里面生命的本质，使我们自然有这样的一个必然的一个生活的表现，必然会花时间来亲近神。那事实上明天我会跟大家分享，真的是来到神的面前亲近他，这是何等的 privilege， 这是何等的权利，而且何等的甘甜。一个真正有生命与神相交的人到神面前来，真的是舍不得离开，常常不得不暂时离开，出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有个人灵修。其次我们就要看 个人灵修生活的重要性。我们还是要从神的话来看。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这是耶稣所讲的一个比喻。我相信大家也很熟悉这段经文。耶稣说，这个我是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耶稣是用一个葡萄树的比喻，他说我是葡萄树，而且他说他是真葡萄树。他加上这个真的原因是因为要跟旧约的以色列民做一个对比。因为在旧约的时候，圣经的作者也是用葡萄树的比喻来形容以色列民。如果你们回去可以看诗篇第八十篇，那里说神把一棵葡萄树摘下去，然后这棵葡萄树却远离神，所以神就把篱笆拆了，让人可以任意的来摘这棵葡萄树。其实就是在描写以色列人，神的百姓。所以他们是神的儿子，旧约也称以色列民是神的儿子。出埃及记第四章，神差摩西去领以色列民从埃及把他们领出来的时候，他说你要对法老王说让我的儿子去啊。所以以色列民被称为是神的儿子，但是他们是神的儿子失败了。神的儿子最重要的必须顺服神，他们却失败了。耶稣是神的真儿子，他是完全的顺服父神，所以他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然后他以我们为葡萄树的枝子做比喻。我们晓得枝子跟树有一个生命的关系，所以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因此我们如果连于葡萄树上，就可以带来两个结果。这就说明灵修生活的重要性，有两方面的重要性。第一，跟我们的结果子有关系。如果枝子没有连在葡萄树上，就不能够结果子。这是耶稣在这个比喻所说的。我们跟这位生命的主，我们必须连于他。怎么样连于他？当然就是借着我们到他面前来。我当然不用再讲最基本的悔改相信啊。当我们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有了永生。但是我们必须，耶稣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这个常在我里面英文是 abide， 是住在我里面。你们要住在我的里面，我们就是要跟他维持我们跟他这个个人的关系。那么耶稣说如果你们常在我里面，枝子连于葡萄树上，你们就能够结果子，而且可以多结果子啊。因此灵修生活对我们来说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跟我们的结果子有关系。我这个枝子能不能结果子？这里耶稣说不结的果子要把它剪去，但是我的结果子就跟我有没有住在它里面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我的灵修生活就影响我能不能结果子，不但能结果子，而且他说是多结果子。那所谓的果子是什么呢？也许我们常听到这样的讲道，结果子就是去带人信主。 其实这是一个很狭窄的结果子的定义。我们如果从上下文来看，我们刚刚只读到第八节，如果你继续往下面读，就会发现耶稣鼓励他们要住在他的爱中。可是怎么样可以住在耶稣的爱里面呢？就是要遵守他的命令。所以结果子一个很重要的内涵就是遵守耶稣的命令，或者换一句话说，就是遵守神的话，遵行神的话。再换一个方式说，如果我们遵行神的话，遵守耶稣的命令，我们就是活出基督，我们活出基督的品格，活出基督的生命，我们能够遵行神的道，这些就是结果子的总意，总纲。所以结果子基本是强调我们去遵行神的旨意，因而活出基督的生命，活出基督的品格，活出基督的荣美，这是结果子最基本的。但是接下来到十五章最末了，耶稣讲到做见证，他说真理的圣灵来要为他做见证，然后他跟这些门徒说，你们也要为我做见证。我们活出基督，我们才能够见证基督，我们才能够为基督做见证。所以这个果子本身就是一个活出基督的生命，活出基督的生命。当我活出基督的生命，我才能够真正见证基督，为基督做见证，那么我就可以领人来归向他，领人来归向基督。所以当然包括传福音做见证，可是不仅仅是传福音做见证。那么也从这里让我们看到，我们为基督做见证不是只是用我们的口，不是我们用口传，我们整个人的生命就是一个见证。我不仅用口去传，我也要活出我所传的道，这才是一个真正的见证，才是真正能够有果效，才能够真正吸引人，真正来认识基督。所以这个果子本身不是很狭义的只是领人归主。那么耶稣说，你们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很清楚，我们结果子，我们能够活出基督，我们能够领人归主，必须是紧活出一个真正基督徒的生活，跟生命有很密切的关系。但是第二，耶稣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跟神的荣耀有关。这个太重要了，这个太重要了。神为什么要造人？神造人的目的是什么？当然我们可以讲很多很多很多，但是我们一直推到最终极限，神造人的目的就是要荣耀他自己，就是要使神得荣耀。那么耶稣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所以我们要荣耀神的名，就是要遵行神的旨意。我们要荣耀神的名，就是要在生活上我们可以多结果子，那神就会因此得荣耀。而这两样，结果子跟神的得荣耀，是跟我们与基督的关系联系在一起。我们与基督的关系是建立在我们个人有没有跟神有一个真正的生命的关系，一个亲密的相交的关系。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灵修生活不仅是必须的，而且很重要。每一个基督徒要过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生活，这个灵修生活是一个关键。今天也许我们都觉得很软弱，常常觉得生活上很软弱，神的话我们遵行的有多少？其实我们今天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听的太多，说的太多，活的太少。不是做，是活的太少。这个不是用做出来的，这是一个生命的流露。可这个生命的流度真的是要跟神有一个内室的关系，真的是到神面前啊。这个哈，我想如果明天有时间，我可以跟你们分享。我实在是自己实在从自己的生活跟经验当中很清楚的看见，我们所追求的基督徒的品格，圣灵的果子， 不是用做出来的，那是一个生命的流露，是一个生命不自觉的流露。真的是当你跟神有这样的亲密的关系，每一天维系跟神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慢慢慢慢你整个人就从里面被改变，从里面的改变活出外面的改变，是很自然而且不自觉的，真的不自觉。常常有时候是回头再看的时候，才猛然看见自己为什么现在跟以前不同，为什么以前暴跳如雷，现在可以这样子的默默的忍受，不是努力去做的，是里面的改变啊。所以这是很重要。因此所以最后我们就讲到个人灵修生活的产物，换句话说带来的结果是什么。那么这三方面，首先就是与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与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这样的一种关系是很个人的。那么我要说，我们已经按照圣经上所教导我们的，当我们悔改接待耶稣做我们救主，我们就有永生，是不是啊？我们就已经有永生。但是如果你很仔细读圣经，你会发现有时候耶稣对门徒讲话教训他们的时候，他似乎又说他们要还没有得永生，他说你们要怎么样怎么样就可以有永生。不是我们接待他做我们的救主我们就已经有永生了吗？但是为什么耶稣好像讲到永生又是将来才可以得着的呢？不止耶稣这样教导我们，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在彼得的书信里面，其他新约的作者，我们都可以看到永生一方面是我们现在已经有的，可是永生一方面也是将来我们才会完全得着的。这是为什么呢？这个原因就在于目前我们虽然已经有永生，我们已经因为悔改接待耶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不再与神隔绝，我们与神有一个个人的关系，与神相交。但是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所有的，我们所已经经历的只是一个部分。换句话说，我已经有永生，可是我还没有享受到完全与神同在，毫无拦阻的与神同在。今天我们还有一个拦阻是什么？基督徒信主了还会不会犯罪？还会。不是我们信耶稣罪已经得了赦免吗？神已经称我们为义吗？为什么我还会犯罪呢？我既然已经得救，我就应当已经不但是罪得赦免，而且得称为义，我不是应当不再犯罪吗？这是因为整个神的救赎是一个完整的拯救，拯救我们，包括我们的灵魂，也包括我们的身体。今天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得救，虽然当我们接待耶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的时候，我们的确是已经得拯救，不过这个救恩在我们身上是的实现是一个过程啊，这个救恩在我们身上的实现是一个过程。我们信的时候，立刻我们已经不再与神隔绝，我们已经与神恢复一个个人的关系，已经有了生命，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的里面灵已经是有了生命，就是复苏了啊，我们已经与神可以相交。但是我们还住在还活在这个肉身里面，我们现在这个身体。当亚当跟夏娃犯罪，罪进入这个世界，整个世界就在罪的咒诅之下。所以今天我们现在活着的这个身体也是一个受咒诅的，是因为罪的缘故，所有受造之物就都在罪的咒诅之下。因此我们虽然接待耶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已经得救，我们还要等候我们身体的得救啊。所以罗马书第八章说，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人，也是切望等候我们身体的得赎。我们身体什么时候得赎？ 耶稣基督第二次要再来。当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已经死的圣徒要从死里复活，从坟墓里面出来，还当时还活在地上的圣徒也要与他们一同身体被改变。我们的身体被改变，我们被提到空中，身体被改变，我们的身体就得赎了。那时候我们的身体被改变成什么样子呢？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告诉我们说，那是一种灵性的身体，只是我们今天无法确知那到底真实是什么样子。不过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腓立比书第三章说，那是跟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的身体一样的，是一种荣耀的身体。那时候我们的身体也得赎，我们就再也不犯罪，我们就完全脱离罪的面。也只有等到那个时候，我们与神的同在，我们享受神的同在，才是完全没有拦阻的。所以耶稣说，我们虽然有永生，可是我们也还要等候得永生啊。所以我们已经有了，可是我们还没有得着完全。换句话说，这个还没有在完，这个还没有完全的实现，要等到耶稣的再来。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了这个生命，我们必须继续不断地借着这个灵修的生活，我们可以与神亲近，我们就会越来跟神的关系越来越密切。那么等候耶稣的再来，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身体得赎，那时候我们就会毫无拦阻地与神同在，那是好得无比，那是无法想象的。今天如果你有一点点与神同在的经验，你有一点点亲与神相交的那种甘甜，那是将来我们所享受的，是没有办法可以形容的，是没有办法可以想象的。但是那是我们所切望等候的。所以既然我是有这个生命，我也等候那一天完全的实现。今天我在地上，我借着这样的一个灵修生活亲近神，我跟神的关系的确可以一天比一天，一天比一天更加的亲密，我也可以更加享受神的面，神的同在。这是我们个人灵修的第一个带来最重要的。其实弟兄姊妹，说真的，我们来认识耶稣，我们得着他的生命，没有什么比认识神跟他一个建立这个亲密的关系更重要的。他真的是神不在乎我们为他做什么，神如果要做，神岂不可差天使天君来做。所以你记得耶稣在比拉多面前受审的时候，比拉多问他，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他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如果耶稣是属这世界的话，那么就是他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对不起啊，我更正一下。那事实上当他被捉拿的时候，应该是讲到那里哈。当他被捉拿的时候，他的门徒中一个就用刀把那个大祭司的仆人的一个耳朵砍掉。耶稣叫他收刀入鞘。耶稣说，我岂不能够求父差一营的天使来拯救我？所以神可以做任何的事情，他不需要我们替他做什么。神最看重的是我们跟他个人的关系。当然一个人跟神有这样的个人关系，我刚刚已经说了，自然一定会结果子，一定会活出基督的荣美，一定会在教会里面愿意侍奉神，一定会敬拜神。但是我们不要反过来用这别的东西来取代我们个人跟神的关系。我是一直在这里强调，我是真的盼望这个观念能够深入我们的心里面，所以我们才会真正要把这个放在一个优先次序上。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没有这个东西我们做的都是徒然。好，所以第一个，这个灵修生活的第一个产物，让我们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只有在这样的关系之下，我们才可以体会圣经的作者会发出这样的祷告，说，主啊，我愿你来。如果你读启示录读到最后22章，使徒约翰最后发出一个祷告，主啊， 我愿你来。今天我们有多少人有这样的盼望，有这样热切的呼喊，主啊，我愿你来。这是一个跟神有一个亲密的生命的关系的人才会发出的一个呼喊，巴不得主早一日来，我们可以毫无拦阻的与神同在，那真是无法形容的美丽，那是我们所切望等候的。你能不能说你真的是切望你的主再来？还是我们今天地上的东西比较重要？我的学问，我的工作，我的家庭，我的财富，今天可能我们把这些都看得比主还要重要。所以今天我里面有这样的渴慕吗？我真的渴望神的国早日降临吗？我真的渴望早一日主再来吗？让我们可以真的是永远活在神的面光之中，让我们可以真的是面对面见我们所爱的神。可是这个东西，除非我现在真的跟主建立了关系，否则弟兄姊妹，到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异能。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真的是盼望我们实在有生命，我们愿意到这位生命的主面前花时间与他相交。那第二方面带来的果子，就是使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使我们的心思意念被更新。我刚刚已经说了，基督徒的生活跟品格不是做出来的，是从里面出来的。可是这个里面要先被更新，这个里面保罗说，你们要脱去你们的旧人，穿上你们的新人。可是我们要脱去旧人，穿上这个新人，是我们的心思意念首先要先被改变。可是我们的心思意念怎么样被改变？我们的价值观怎么样被改变？我们的属灵的见识从哪里来？就是借着我们到神面前亲近他，这个个人的灵修生活。所以罗马书第十二章说，你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意思就是说，让圣灵来 transform， 来改变我们，把我们里面心思意念彻底的转变，叫你们查验什么是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唯有我们里面的心思意念被改变，自然才能够带出外面的生活的改变。所以属灵生命的成长的一个关键是心思意念的改变。这个改变不是理性上的认知，也许今天我们听了一篇道，我觉得嘿，我懂了很多，恍然大悟。但是如果这个恍然大悟没有使你生活改变的话，表明你里面心意没有被更新而变化。里面的心意更新而变化，一定会带来外面生活的改变，这是绝对的。所以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的价值观还有很多世俗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我们自己不自觉，我们需要被神的灵，被神的话来更新来改变。那么今天很危险的一件事，就是教会已经非常的世俗化。当然这不是很明显的可以看到的，我的意思就是说，也许我们今天还觉得教会不错，其实一个真正属灵的眼睛来看的话，今天教会一个非常大的危险就是世俗化。这个世俗化已经渗入在教会里面，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很多的价值观其实是很世俗的价值观。所以为什么保罗说你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什么是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怎么样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必须借着每一天个人的灵修生活。听一篇道不算数，我请大家想一想，你如果是一个每个礼拜到教会敬拜神的基督徒，你每一个礼拜至少听52篇道， 逐日有五十二篇道，加上这种夏令会、冬令会，又不晓得加几十篇道，再加上现在我们大家录音带流行的不得了，所以到处录音带买来又听了很多。你听了这么多的道，到底你记得多少？我要问问看，今年元旦的时候，第一个礼拜，你们在教会里面听的是哪一篇道？牧师说的是什么？都没有了，对不对？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今天就是因为那个关键跟问题，就是我没有来到神面前，我把我所听见的，我到神面前来，花时间跟神相处，让圣灵把这些话深入我的心里面。真的深入我的心里面的时候，就会影响我的生活，带出行为来，我就会遵行这些话。那你看看这些话会不会被忘记？1979年，庄牧师第一次到美国来念化工博士，我是晚半年以后才来。那么那半年我留在台湾，其实呢，我是很不愿意，就是说最初我是很不愿意哈。当然，牧师申请到美国念书，那时候我们已经是很清楚神的旨意。但是在最初我不愿意，不愿意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两个女儿身体很弱，后来当然来了美国查出来，他们两个都有先天性的地中海型的贫血病，所以他们抵抗力很弱，常常生病。那我害怕的原因就是，在台湾一天到晚跑医院、跑急诊处，人家告诉我到了美国医药费很贵，医院也不是那么容易，看医生不是那么容易，所以我很害怕。但是当然，我们经过祷告，经过寻求，我们很清楚神的带领，庄牧师才开始去申请学校啊，才去考托福申请学校等等。那么当他先到这里来，我还留在台湾那半年，有一次主日是林道亮院长，以前中华福音神学院的林道亮院长讲道，那一天的道的信息就是讲到神的同在。他说我们如果遵行神的旨意，神应许我们，神与我们同在。那么有神与我们同在，他是用约瑟，就凡事顺利。当然这个凡事顺利绝对不是人眼里面看的凡事顺利，因为如果以人眼中的价值跟标准来看，约瑟被诬赖，被他的主人的太太波提乏的太太诬赖，后来又被下在监里面，而且下在监里面以后，有两个人做梦，他替他们解梦，他说如果这个梦解了，真的照我所解的实现的时候，求你们纪念我。那个人又把他给忘了，所以他又在监里面继续待了两年。但是一个真正有神同在的人，真正有真平安，真正有真正的顺利，所谓的真正顺利就是说真的能够在凡事上，他就是完全的信靠，完全的遵行神的旨意。那么那一篇道我听见的时候，实在是深入我的心。我知道我们是经过很多的祷告，我们清楚神带领我们去，既然如此，神应许他的同在，我就不用害怕。不但如此，一直到今天，那篇道还在我的身上，还在我的心里面。当我们1995年，我们决定到 Boston 去牧会的时候，最初我很害怕，我不愿意，因为还有别的教会，特别在新竹科学园区那里，清华大学对面有一个信义会胜利堂，我们在那边7年多的时间，他们一直希望我们回去在那里牧养那个教会。在我自己的挣扎跟祷告当中，神再一次用这样的一个信息来对我说话，如果他与我们同在，我就不用害怕。所以事实上，他以约书亚记第一章再一次向我肯定他的同在。所以一直到今天，不管我做什么，我求的一件事情就是神的同在，神的同在。不在乎别人的误会，不在乎可能别人的论断，但是我求主帮助我，真的是小心的明白神的旨意， 那么我最渴望的是神的同在。所以我只是用这个例子跟大家看，这样一篇的道为什么可以深入我的里面，深入我的里面才能够带出一个外面的行为，这样子才不至于听了很多可是生活很软弱。那怎么样可以让里面先被改变，然后活出外面一个得胜的生活，就是借着灵修生活。所以最后的产物就是一个生活行为的改变，除非里面心思意念被更新，否则不会带来外面生活行为的改变。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属灵生命成长，我们希望我们真的是过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生活，我们一定要看重我们每一天的灵修生活，这个帮助我们建立跟神的关系，从跟神的关系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就影响我们，使我们的心思意念整个被改变，然后进一步的我们自然活出一个基督的样式，能够活出基督的品格，真正能够活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的生活。好，所以呢，这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明天我们就会很实际的来跟大家谈我们怎么样来建立这个生活，而且我们建立的时候目标到底是如何。好，那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有问题，因为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如果有谁有问题的话。好，这个我可以还是放在明天，因为明天我很 practical 跟你们谈的时候，我就可以用比较很多我自己个人的经历来跟你们谈，就让你们比较有实际一点的概念啊。但是今天我为什么花那么长时间讲？因为这个基本的观念没有的时候，就没有下一步了。也许你们来了这个退休会回去，听完了对你们没有什么影响，所以我为你们的祷告是真的希望你们回去，这个成为你们带回去，真的在你们的生命上带来一个改变。
刚刚你一直讲到说，凡称呼主啊主啊人不一定能够进天国，在面临我们在跟朋友非信徒传道的时候，我们常常引用约翰福音里面第三章第十六节讲的，就是说
接待，
对，就是说神爱世人，是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就是鼓励他们去信。所以你只要，我们常常好听到人讲说，你只要信了耶稣，信了神，就得永生，就今天。但是好像并不是这么容易，你信了以后并不是说就真的能够进天国。
好，其实这个还是跟你对信心的定义，所以我刚刚已经讲了认识的定义，那么也是信心的定义。那今天早上我不记得大家听不到唐崇荣牧师讲信心的真正的定义，信心的定义是什么？是认识有一位全能的神，而且知道这位全能的神对我一个绝对的要求，因此我到他面前来转向他呼求他。所以信心本身就是悔改，因为我刚刚已经讲悔改是一个转向啊，所以信心本身是悔改，不再以自我为中心，乃是以神为中心。所以这样子的人一定是有永生，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们今天讲的信心只是嘴巴承认而已，所以刚刚我说了，这个假门徒他也是嘴巴承认主啊主啊，可是不是嘴巴承认的人就有真信心。那么当然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去judge 去审判说他有没有真信心，好，因为我们人都只能看到外面，他的心如何只有神能够测知。不过我们读这些经文最主要我们自己要知道我的信心如何，我有没有一个真实的信心。悔改跟信心是一个铜板的两面，分不开的。那么第二，圣经里面所说的信心这个字，你们相信好就有永生，是一个现在式，这个动词是现在式。换句话说，现在式你知道吗？圣经里面这个希腊文的语文跟英文一样，有过去式、现在式、将来式。那么这个语文的时态很重要。 凡是很多重要的真理，讲到相信，讲到悔改，这些动词本身都是现在式，就表明这是一个继续不断的。所以我们今天搞错了，我以为我带他决志祷告，他决志祷告那一天认罪悔改接待耶稣，这个圣经从来不是这样看的。神是看从那只是一个 starting point 起点，从那天开始你每一天的悔改，每一天的信靠神，这是圣经里面所谓的悔改相信。这样的人，
那对于就是说已经是面临死亡临终前的人，他觉得说我信，那他根本就没有机会去悔改，去遵循神的话，那他得不得救，进不进天国？
好，如果他是临终也没有多少时间了，当然神不会 judge， 说神知道他没有时间再去做什么，可是神是察验人心的，神知道他的悔改是真的还是假的。 OK， 那么这个真诚的悔改还是神知道是有效的，当然就是说没有时间再生活了。 OK， 但是不要忘记一件事情，那我们可以说那我何必信，到最后一分钟再信，对不对？只要我最后一分钟信，我一样进天国。但是不要忘记，所有的人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基督徒也要受审判，不过基督徒受的不是被定罪的审判，我们已经在基督耶稣里面罪得赦免，所以我们有永生，所以我们不再被定罪。但是基督徒还是要受审判，神还是要看我们，虽然已经得永生，我们这个在地上我们还向神有很多的神，就是说我们对神的责任，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对神的责任，那么神还是要按我们个人所行的来报应我们。那因此圣经上讲到有赏罚的问题，那虽然没有说得很详细，奖赏跟罚详细的去说明内容，不过我们可以确知的是，即使是基督徒信主以后，神还是要我们负责任，我们还是要为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向神负责任，但是不是靠这个来赚取我们的永生。好，我还是要说，不是靠这个来赚取永生，我得永生是恩典，是白白的恩典，是悔改相信。但是一个真正的信心一定带出真正的行为，真正的行为神还是要给我们不同的赏罚，他还是要看我们。
但是我听到师母说我们要不断的悔改，那如果假设比如在十年前我信主悔改了，这样子的话，但这样说就是一定要为了维持我的永，或者说有的永生，我必须不断的悔改，要不然我就会失去永生，是不是这样说呢？
好，
我听错了。
OK， 我所谓的不断的悔改，这是表示一个心态，所以是不断的离弃自我，转向神。好，所以呢，反映在我的生活，就是说，每一天我都常常，所以明天我会讲，借着我个人的灵修，我让圣灵来光照我，所以圣灵每天会显出我的罪。那么当我看见我的罪，我就会向神承认我的罪，求主赦免我。但是这个表明我的心态是每天都转向神，每天到神面前求圣灵来光照我，然后我就承认我的罪，然后求神给我恩典，让我可以不要再活在这样的罪中，让我可以去遵行他的旨意。所以这个悔改本身是指的一个整个人的生活的一个怎么讲？一个态度 ，OK， 是不断的离弃自我，不断的面向神，向神敞开，那么神就会不断的光照我们。所以刚刚哈，我讲到那个真假门徒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可以杜绝那种自我欺骗啊？就是我以为我在教会很热心，我就一定有又属灵又敬虔，怎么杜绝这种自我欺骗？唯一的办法就是真的每一天到神面前亲近神，让神的光来光照我，而且在神面前很诚实的来面对自己，很诚实来面对。神是很信实的， 真的弟兄姊妹，我可以跟你们做见证，我们的罪有很多隐而未现的罪。大卫，诗人大卫说，求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罪。神人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罪。我们有很多隐而未现的罪，我们每一天到神面前来。所以这个悔改基本的意思，不是只是我嘴巴承认我的罪，是我整个人是天天转向神，就让神可以来光照我，我就弃绝我自己，那么圣灵就会天天显出我们很多隐而未现的罪。那而且圣灵会越做越深，会越做越往你里面的动机去，往你的动机，而且圣灵真的会把很多东西显给你看。我讲一个很实际最近发生的例子，是我的失败啊。我们家女儿，人家送我们一部车，我们的小女儿最近结婚，大女儿去前年结婚了，我们把这部车给她。你们知道要换那个 title 啊，换那个汽车的那个拥有权哈，那么那后面他都会写说这个车是多少钱卖的啊，什么什么。那么我不晓得为什么有一个印象，人家跟我说要写1块钱，所以呢其实是人家送的。那么我就说哦，我女儿填那个，她问我妈妈这写多少钱，我说写1块钱。结果后来换了牌照，换了 title 之后，这个钱怎么那么贵呀？150几块，我记得我跟牧师那时候换 title 才80块。一看他有一个 sale tax， 卖车的那个税啊。那后来那个帮我们办这个手续的弟兄就说，你写了1块钱，所以就要收这个税。如果你没有写，或者你只写一，那我写1点，我这样讲，我女儿就写个一。那写了一以后，我一看这个一，我说要加1.00，确保是1块钱哈，我就加了个.00哈。然后那弟兄就说，师母，你如果只写一啊，还可以想办法画一画变成零，你写了1.00，没办法改了啦哈。那就这样子就要花75.6块。那这事情我知道以后心里很不舒服，就觉得说早晓得早晓得哈。可是再过一秒钟，圣灵就光照我，看到我的罪。我为什么那么世俗化别人的话？你知道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你自己想想，我们如果讲买房子，讲孩子念什么学校，别人的话都比较大哈。哇，这个人建议这个学区很好，好，那个学区很好。我们不是回到神的面前，所以神真的是光照我。为什么我先入为主说人家说写1块钱就1块，诚实嘛，你在神面前怎么就是不诚？明明这个车是送的，的确是送，就应该写0.00。诚实，如果我因为诚实必须缴税，我就该缴税，我因为诚实我就可以不缴税，那这是我诚实该得的啊。但是神就光照我，神真的是弟兄姊妹，真的是神，真的是很信实。我里面多少的邪恶我看不见，如果不是圣灵的工作我看不见，真的是。所以为什么我说神的道要实践的时候，不是靠说今天我听了一篇道立志为善回家立志，是圣灵，圣灵使我明白神的话，圣灵教导我应用神的话，圣灵在我每天的生活里面来提醒我，指教我，带领我，教导我，给我能力，这都是圣灵的工作。除此以外我们什么也不能做，什么也不能做。所以这个悔改跟相信就是一件事情两面。我天天从自我中心转向以神为中心，转向以神为中心，我就全心信靠他， trust God， 全心信靠他，全心顺服他。这是真正圣经里面所谓的信耶稣。好，所以中华福音神学院林道亮院长在他们校友退休会上讲的道题目是什么？什么是悔改？什么是信耶稣？这些人都已经从神学院毕业，已经在教会牧会了，校友退休会，林院长还要讲什么是悔改，什么是信耶稣，谁不知道？其实这个道常常不深入，我们不真知道什么是悔改，不真知道什么是信耶稣。真正的悔改跟信耶稣，你放心，你一定有永生，你一定放心，你将来一定可以进神的国， OK。 但是当然今天 我们没办法负别人的责任。我的意思说，我们很难去判别，我没有资格，应该这样说，我根本没有资格说你是你不是。可是我必须要搞清楚一件事情，我真的要在神面前确知我自己悔改信耶稣，确知我有没有永生。 OK， 好，谢谢你们。